欢迎回到风传媒 Podcast， 你现在收听的单元是热议华尔街，这是一个国际财经的快速胶囊，每个礼拜四带你了解这一周华尔街日报的要点新闻，帮你迅速补充营养，看懂世界财经大小事。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的4月18日，我是风传媒的财经副总编辑周启源。坐在我身边的是我们的好朋友芝杰哥。
嗨，大家好。
我们是金牛帮帮忙导读电子报的共同作者，今天在这里为大家介绍几则重点要闻。首先看到的是，当伊朗跟以色列正面对决的时候，油价为什么没有大涨呢？好像一切风波就这样子在一天之内结束了，美国也不出手，以色列会只能当软脚虾吗？第二个消息是关于金属铜的问题哦，工业用的重点的金属铜呢，在美国银行的警告说，缺乏开采的情况下，铜价然后金价都有可能会急涨，所以这可能带起另外一波通膨吗？大电力时代是否会遭受波及呢？说到电力哦，其实电力的消耗在 AI 问世之后可能是指数级的增长，因为 AI 相关的储存运算然后分析的需求呢，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巨大，这块是凭空出现的，而且它占比会很高，会从 4% 变成 25%。 那 ARM 说呢，他认为对于电力的渴求呢，根本就是无法满足的一个无底洞。中国的景气会不会持续重挫呢？我们看到三月份中国的出口金额呢，大跌了 7.5%， 对于官方量力的预期来说是一个打脸，这是不是会加速全球的廉价产品在中国的所谓的到货的趋势底下呢，让整个趋势先变得更显著。最后呢，在节目的后段要跟大家聊一聊，三年之内中国准备推出自行研发的八种 CPU， 它有没有可能会取代 Intel， 有没有可能会取代 AMD？ 如果我们觉得不可能的话，那又是为什么不可能呢？那有谁的中国晶片会可能成为 Intel 跟 AMD 最大的对手？好，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话题。首先先来看一下伊朗对以色列哦，现在还有人在探讨说，其实那影片根本就是假的。
真的吗？
那如果连这个都要讨论的话，其实就没有办法讨论整件事情。因为如果说连影片都是假的，那可能那意思是怎样？那连事情都不存在吗？是这意思吗？
确实，这个因为我们知道中东的现在的两强就是以色列跟伊朗嘛，啊，然后呢，两强其实以前都是代理人战争啊。我们看到这个伊朗有扶植，比如说巴勒斯坦啊，后面就有伊朗的影子啊，叙利亚啊，其实都有伊朗的影子啊。然后以色列呢，就说是躲在美国后面嘛，哦，然后这个借着国内政治跟经济或媒体来操作美国政治嘛，哈，哦。那现在呢，真的这两强呢，隔着中间很多个国家，然后正式开火了，然后
就隔很远，中间隔
对，中间隔其实蛮远的，而且我们看到这一次就是在周末的这个冲突，确实是从伊朗哦本土，然后这个无人机然后从那边飞飞飞飞过了这个好几个国家，然后打到以色列。我觉得这个这是有点匪夷所思，就是剧本有点奇怪啦齁。后来的那个媒体都说这个好像是表演赛嘛，呵呵，这个两强其实是靠着这个彼此都不能咽下这口气嘛。那个因为以色列呢先去轰炸了伊朗的这个领事馆，然后伊朗呢必须要来个报复，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状况呢，其实好像没有这个战火继续扩大的可能。那我们看的最重要的指标，我们在财经环境里面，当然就是油价，哦，油价不动就很怪啊。油价为什么不动呢？哦，大家就看，其实呢，这一次呢，以色列不管是攻击伊朗的领事馆，或者是伊朗呢回击以色列，其实后面呢，美国其实都不赞成。所以说呢，不管是对于之前的这个纳坦雅胡的施政，或是对于巴勒斯坦的这个回击太过，我觉得这美国不管是政经界其实都有非常大的反弹。
因为毕竟今年要选举嘛。
对，然后你看舒默这个美国这个参议院最大的少数党领袖，
是，
哦，这最大的领袖，他也不认为，哦，他是犹太人诶，他其实公然反对以色列纳坦雅胡的这个对于巴勒斯坦的报复行动，我觉得这个呢后面没有美国这个大叔的支撑，我觉得这个仗是很难打起来的。那确实哦，根据这个华尔街日报采访这个特拉维夫的智库里面， 的研究员就有说，对，确实这次没有华盛顿的批准，所以以色列就会犹豫不决。嗯，然后以色列呢的内阁呢，其实陷入其实还蛮两难的状况。那如果这两难状况不突破，然后大家如果真的透过我们表面上战火看到这个外交折冲在内部进行，那我们就看到这个确实是好像区域有限的战争没有扩大的可能。那当然重要指标就是油价啦，油价如果真的有三长两短的话，一定价格一定会反应。
没有战争啊，就 BBB 这样的，
看起来就是就这样子、啊、可是 who knows， 我不相信这个千年的恩怨啊，会这样一笔勾销。这个可能现在只是给美国面子，我觉得有点可能哦，因为要选举了嘛，哈，拜登当然你打战争牌是一个拜登可能民意会高涨，可是也不能太过啊。这表演赛感觉是恰如其分的做法，而也没人命也没有损伤过去，
宣称没有了，
对，宣称了，然后感觉诶。彼此的面子也顾到了，不知道这个会不会这样子剧本会这样演下去，然后用表演赛的性质，然后这个等到美国大选完之后可能两强再见真章吧。
另外是关于电力的问题，
对，
其实前两天看到就是台湾好像差点就要限电了，让大家吓出一身冷汗、嗯、那接下来 AI 的时代，虽然说感觉现在已经是 AI 时代、嗯、但未来肯定是规模更大的嘛，不管是整个资料中心、啊、不管是 AI 的运算、嗯嗯、所以它的总发电量，其实先前在辉达讨论的时候我们就讲过，就辉达年报里面也有谈到它一定会大量的消耗电力，
没错，
甚至到一个不可持续的地步，
没错，
那怎么办、
欸、大家有没有记得，如果大家记忆犹新的话，我们讲到大电力时代讲了很久了，
对、啊、
之前呢最大的 driving force 是什么，就驱动力是什么，电动汽车嘛、嗯啊、电动汽车，因为我们从燃油然后到耗电、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大的这个我说 paradigm shift， 这个典范转移。那大家以前是用油管，我现在是要用电的、啊、这个很麻烦的、啊、那对于特别是都市怎么样做电力的调控、啊、这个就是个大学问。那这个火上加油的是 AI，AI 大家觉得诶好像不会这么快用到这么多的电力，可是啊生成式 AI 出来之后
好像是蛮快的，
就是 exponentially 喔、哦、刚刚这个起源讲的就会加速的上升啊、哦、对电力的取用。那其实这一篇是华尔街日报特别采访了 ARM 的执行长，他说对于电力的渴望其实根本没有办法满足，美国是这样子哦。那他的数据是，其实我觉得这数据蛮可观，那未来十年呢 AI 资料中心的耗电量可能高达美国整个电力需求的 20-25%，
是
就是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哦，这个是非常恐怖。现在是多少，大家猜一下，4% 而已，
现在其实也不少，
也不少，
以美国的规模来说
真的也不少、啊、4%、嗯、然后之后呢到十年中间可能会成长到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20%-25%， 这是非常可观的成长。
是，
那为什么呢？国际能源署，大家有看他的报告的话，他一月有发布一个报告，很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喻，就是说呢，你用 Google Search 所耗的电力，我们传统的嘛，对吧？如果是一的话，如果你用生成式 AI Chat GPT 的话，那就是十啊。就是十倍的耗电量，哎，但要做，哎，你要做 AI 的训练，训练之后你要推论嘛？
哦，因为一开始他会乱讲，
当然是啊，就是而且所有 AI 都要经过训练，训练要花多少的电力啊？
是，
那你问他问题的时候，他给你答案的时候，他还要推论啊？
对，
所以其实两边都有。那我们现在，哎，我们现在 AI 只是限制在固定的地方而已哦 ，AI 手机其实还没那么普及哦。AI 电动车也还没有开始哦。如果你要 Level 4和 Level 5的话，哦，现在是 Level 2嘛，哦，你要升级到那个状况的话，你的电动车要变得很聪明啊。
是，
那你就要消耗非常多的电量了。所以说，这个台积电副总就有说嘛，说以后呢，可能电动汽车，现在汽车可能用26纳米、27纳米成功制程，以后可能要用3纳米。先进制程，为什么呢？因为运算很需要电力啊，运算很需要电力，你只有制程变得更微小啊，它省电的效率才会变高。
是，
这些都是电力消耗的来源。 所以呢，对我们整个人类文明来看呢，电力能不能持续供应？马斯克就说，其实 AI 的这个发展到什么样程度，就要看我们电力能供给到什么样的地步嘛。以后电如果没有电的话，其实这些都没有办法运作。你就算有很好的 AI 晶片，很先进的这个电动汽车，其实都有它的限制。所以说以后电力就会变成非常非常重要的 issue。 那我们这个礼拜才刚刚逃过一劫齁，这个还好齁，这个电力及时供应上了。不过其实给大家一个警钟啊，如果电力没有办法跟上的话，这个 AI 或是整个科技的瓶颈可能就会很快就会看到了它的限制了。
我们讲这个大电力时代呢，铜为什么会有危机呢？嗯，铜哪来的危机？
就我们就讲了很久啦、啊、其实上我记得去年此时就在讲这个铜可能会缺货，可是缺货缺了大半年。
可是它可以回收啊。
啊，它可以回收没有错。当然可
以
回收啊。
出来就可以。
我们刚刚不是讲电力吗？
对啊。
但是多出来的需求这么多，你的回收也供应不上啊。你连现成矿质，主要就是这第一个，在 COVID 的时期，所有的原物料的开采都受限了。
对对对。
啊，大家都不动了。加上呢，之后呢，虽然一阵的通膨，可是之后价格很差，所以铜呢，这高盛呢就发出了非常多的警告，就是说哦，铜以后会缺哦。可是大半年过去，好像也没丁没当啊。
对，
最近三个月开始，哇，铜价真的开始急奔呐、啊。如果我们看最近六个月的话，铜价，美国的铜价报价涨了25%。我们在通膨下降的时候，铜哦在搅局，你知道吗？然后就往上走啊。那他们其实现在不只是高盛，美国银行也发出警告。这一则新闻就是讲，美国银行的分析师说，这个过去的铜矿呢，因为开采一直没有进展，可是呢，铜资源的供应呢越来越紧张啊、哦。主要是因为我们刚刚是大电力时代嘛，所有以前走油的油管哦都要变成铜线的支撑，至少铜现在是。还是电力最
铜正夯
CP 值最高的介质嘛、哦、你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来代替铜嘛，在短期之内那需求增加非常快，可是供给就跟不上。所以说这个美国银行预计呢，在年底的时候、哦、它可能会比现在我们的预估还增加8%。我觉得这个有点保守啦。那可是呢，我们看这个最近的铜价或这个世界上各地的这个大的铜矿商呢，其实股价都在动。那如果说铜价往上走的话，因为铜其实基本的金属啊，它是属于基本需求，那会不会对这个联准会打击通膨啊，会雪上加霜，或是有一些阻碍？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看到联准会到底迟迟不降息，可能很多因素都在这边。那铜若进来搅局的话，我觉得通膨的应付呢可能就会增加一些难度。我倒不是说一定没有办法解决通膨问题，或是一定不会降息，可是至少会增加它的难度。特别是这个是供给面的问题，
是
供给面跟不上，需求面一直在高涨，这就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这个很重要的原物料的行情。
你讲说这个供给面的问题，我记得以前我在做周刊的时候，说这个中国有一个趋势叫供给侧改革。
对。
大家解释了很久才听懂、就是缩减财太无效产能。
啊、yeah.
那它已经缩减财太这么多了，怎么还会廉价品向全球到货呢？
对，因为它其实生意不好，中国货的生意变得不好。为什么呢？其实我们看到一二月的状况，就是它的出口呢突然往上增加还不错，感觉大家觉得中国景气要回温了。可是三月呢，最近公布的数据呢，上个礼拜五却大跌了 7.5%。 这个呢其实就跟我们整个背景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一二月其实是涨了还蛮多的，可是呢这个到三月却直直往下坠，很怪哦，这个非常怪。那中国的说法是什么呢？主要是说去年基期很高啦，就是三月呢基期非常高啦。这个因为三月大家那时候去年的三月，中国才刚走出这个禁令嘛，然后才正式的需求才起来，然后所以三月基期还蛮高的。 然后因为呢这个极其高的影响，所以今年的三月呢就可能就跌了这个 7.5%， 这个是中国官方的说法。那我们其实把它细项目拆开来看呢，其实它机电产品的出口其实掉的蛮多的，下降了 8.8%。 机电产品大家就知道，可能是譬如说有一些
莫达，
对，马达我觉得是很重要。我们看到现在看到这个中国哈，马达当然出口当然很强，因为它其实电动车产业其实就是靠马达嘛，马达其实核心
就是机电的主集成，
对，
叫集成，
没错。那它马达机电性产品呢，较二月回落了14%，其实是蛮可观的。那其他的产品其实有掉，那其实就比较少了，譬如说鞋子啊、包包啊、陶瓷啊、家电用品啊，这些回落是比较多的。那我们就看最重要的是机电嘛，看到机电项目呢，如果能回升的话，对中国当然是真的，我们不要讲复苏啦，止跌， GDP 能够止跌，或是整个经济产出能够止跌，我觉得就不错了。那现在我们就得看看四月咯，是不是去年三月的突然下降是不是因为去年的高基期，我们就看看四月表现是如何的。
另外还是跟中国有关的消息，
对，
中国自行研发的 CPU 有可能取代 Intel 吗？这不是小粉红的妄想，是很多人的讨论。
中国政府当然希望引导国产的中国国产的 CPU， 然后能够取代美国的 CPU 嘛。美国我们就知道两大 CPU 厂商嘛，第一个就是 Intel， 第二个就是 AMD， 两个厂商其实 dominate 所有全球的 X86 的系统，
连 Windows 也取代一下。
对，Windows 软体啊，其实他们现在用，比如说 Linux， 其实有一个部分可以取代。可是呢，这个晶片呢就比较难。那可是呢，他这一次呢，今年年初啊，这是华尔街的算是独家新闻吧，他就发布了指引啊，政策指引，说命令呢，中国的这个三大的电信商在2027年以前，必须要逐步淘汰网络设备中的西方的处理器啊，这个就感觉耐人寻味。网络设备，那我们的 PC 如果是监控网络设备算不算？我觉得应该算了。那分析师都说这样子做的话可能会影响 Intel 跟 AMD 的在中国的营收。那其实 AMD 跟 Intel 在中国的营收其实对整个公司蛮重要的。现在呢，虽然在中美贸易战这么样的竞争下面呢，其实 Intel 的中国营收在它整体营收还达到 27%， AMD 比较少，可能 15% 而已，那可能是 AMD 多角转型的关系。
是，
那 Intel 还是把重心放在 CPU 这个商品上面嘛。那发了这个指引之后呢，到底会怎么做呢？其实我们想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看中国，你的自己 CPU 厂商争不争气啊，对吧？那他现在就挑了八家厂商，其中呢，台湾的民众呢比较耳熟能详的，比如说海思 High Silicon， 这个就是华为的子公司，以前是台积电的第二大客户，在这个美国还没制裁华为手机之前啊，其实海思半导体最厉害的还是在手机晶片啊。它 CPU 是不是有这么厉害，我是有一个疑问啊。另外就海光资讯，海光资讯就蛮厉害的，我特别去查一下海光资讯的财报，它在中美贸易战开打的时候大概年营收大概10亿人民币吧，现在已经60亿了，蛮高的，它 CPU 就是它一个主力产品，这个呢就是代表我们不要看这个中国它在这个晶片上面被美国制裁这么严重，可是如果是把海光资讯的营收拿来看的话，其实成长还蛮快，6倍，2020年到现在，其实到2023年，我现在看到是年报，其实三年中间成长6倍，表示中国确实在 CPU 上面希望能够从这个美国两强转到中国国产的去。那我相信海光资讯就是个指标，
下了蛮多功夫的。
对，海光资讯就是 海洋的海嘛，光明的光，海光资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第三家呢，就是国防科技大学里面自产的 CPU， 我想这个大部分应该是军用啦，那商用呢，可能就是要靠海思，我们刚刚讲的华为旗下的半导体公司跟海光资讯，看两强呢是不是能够加一把劲，让中国的国产的 CPU 能够更加快步伐往前走。那可是我相信这个产能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啦，特别是高阶制程，我们看到了 Intel 现在最好的 CPU 其实都要用到比如说相当于台积电5奈米以下的先进制程了，那现在中国呢欠缺5奈米以下的先进制程嘛，那海思半导体做那 Mate 60那个是良率很低嘛，其实不符合经济效益的，长期以往是没有办法持续下去的。那其他的厂商呢，在没有先进半导体制程的资源之下，然后能够走多远，我觉得这个对于它整个计划2027年是不是能够让三大电信公司的重要设备都能够去美化，我觉得这个是中国的大挑战。如果这个做不到，那你就去美化应该是讲假的可是呢现在问题不是在设计，我觉得设计都没什么问题，是在先进制程。先进制程如果这个关卡没有办法突破，良率没有到一个可以商转化的程度，你那种20-30%、30-40%良率，那个是没有办法持续下去的。所以说先进制程做得出来是，可是要看你做坏了几片，做坏了太多片的话，良率不高的话，其实它没有商转的意义啊。那你说2027年要全面取代 AMD 跟 Intel 的这个计划，其实我觉得难度是非常高的啦。就像是大家还记得2025中国制造的计划吗？应该忘了吧，快到了，一年以后就到了。
对，明年了。
那第一项是什么？
很久没听到人家提这个。
半导体要自主啊，各位 ,2025 年剩一年啦。
对啊，没有，剩八个月。
现在还有人讲吗？
剩八个月。
剩八个月，对齁。我现在已经十月了。齁，还有人讲2025年。这个中国制造嘛，
好爹
没有啦，
好爹有。
对，我们下次可以把历史尘埃拿出来翻出来看一下，哪些有达到，哪些没达到。
是，
你把中国习近平的现在不知道共同富裕到哪一个地步。
有啊，有，这个好像还是
有。
门站尾楼的那个事情。对啊，
好吧，那我们下次可以盘点一下。
对对对，
习近平的支票到底哪些落实了，哪些没落实，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要去美化，要把 AMD 跟 Intel 赶出中国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首先在三大电信商上面成功，如果没有办法在三大电信商上面成功的话，那不用讲民营企业了，那就是难度非常高了。
确实。感谢大家的收听，你现在收听的是热议华尔街，下个礼拜四的早上7点我们会在这里继续为大家导读华尔街的要闻。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最新消息的话，欢迎你透过节目资讯栏当中的连结订阅我们发送的免费电子报，每周会有3封为你快速掌握国际财经大事。下周见，
拜拜。